好，谢谢怀心。麻烦陈平把那个 slide 收起来啊。先收起来。那个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个主题是这个伤害与饶恕啊。那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小故事，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啊，那个城镇里头呢，传染病非常的这个猖獗哈，那传染病的那个病毒蔓延得很快。那有一天呢，医院里头来了一个病人啊，那么他跟医生说，他几天前呢坐公车的时候啊，这个旁边的乘客呢一直在咳嗽，结果呢把一些这个咳嗽的这个口水呢咳到他的身上。那他回家以后呢，他就过2天呢就发烧，然后全身就疼痛。那在医院里头呢，医生就帮他抽血，帮他照 X 光，然后就做很多的检验。那最后呢，报告出来，这个医生就走到这个病人的床边啊，跟这个病人说某某某，我们这个报告出来了哈，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啊，就是你是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然后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并发症，那你再来的日子可能只剩下3、4个礼拜啊，可能你要准备一下这个后事。那这个病人听了非常的这个懊恼，他就跟旁边的护士呢要了这个笔还有纸，然后就开始在纸上面写。过了1个钟头以后呢，医生这个回到这个病人的旁边，看到他还在这个振笔疾书，那他就跟这个病人说：“这个某某人，你实在是很多的这个后事在交代哈，你的遗嘱上面一定写很多的这些这种详细的这个细节，你要把这个以后的事情呢交代得很清楚。”那这个病人呢就抬起头来对这个医生说：“我不是在写遗嘱，我是在把以前呢这个得罪过我的这些人的名单，我把它写下来。那我等一下我出院以后呢，我要去找这些人，我要跟他们每一个人咳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这个一个关于这个饶恕的一个这个气质啊，一个主题。那我们其实在东方哈，以及西方的文化哈，都有一种共同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时间呢可以疗伤啊。那时间真的可以疗伤吗？你们同不同意这句话？其实呢，对照我们生活的实际的体验啊，这句话是安慰多过于这个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受伤的这个心理，其实就像这个受伤的这个身体一样啊，你这个在伤口呢，你没有把它清除干净之前，它长了很多的这个细菌，那个污秽，那个脓包。你如果没有清除的话，它是永远没有办法愈合的啊。那今天呢，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啊，没有例外，我们都曾经被别人伤害过，那我们 也曾经伤害过别人。那今天对我们这些接受了神的救恩的这些基督徒来讲呢，神对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教导，他就是要我们对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这些人，我们就是要选择饶恕啊。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这个思考两段经文啊。那我们把圣经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段是在第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第二段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我们翻到的话呢，我们请怀信弟兄来为我们朗读，请。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第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地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也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就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你们了。
好，谢谢怀信，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蒙爱的。因此呢，我们要常常存这个怜悯、恩惠、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就像主你如何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的来饶恕人。愿主你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愿你把我们的心打开，愿你把你自己的真理放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刚刚念的这段这个十八章这段经文里头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二十一节说到，那个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这个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呢，如果人得罪你啊 ，sin against you， 那么你可以原谅他两次。那如果你是法利赛人或是文士的话呢，当然你应该灵性要比一般的犹太人要好一点，所以呢，可以考虑呢原谅第三次。那彼得呢， 这个是耶稣的这个大门徒啊，他非常清楚耶稣的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就是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呢，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使徒彼得就在这里说，我就三次原谅，再乘以二，然后再加一，那么就七次。哇，这个七次这个是破这个奥运记录啊！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人这么这个宽容大量，可以原谅人七次啊。彼得这么讲，他以为夫子会给他一点这个赞赏跟嘉奖，没想到主耶稣呢却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所以呢，哇，这个七十个七次不是四百九十次而已啊。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意思是无限的这个无限次的这个饶恕。其实呢，我们可能会对主耶稣的这个讲的这个条件，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疑问哈，因为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知道我受的创伤有多深吗？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头的委屈有多大吗？那其实呢，主耶稣他当然都知道，他连我们头上的这些头发有几根他都已经数过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主为了让我们很清楚明白这个饶恕的必要性呢，他接下来他用了一个比喻啊。那这个比喻呢，其实大概有三段的场景啊。那么第一段呢，是在这个23节到27节。23节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在算的时候呢，有人带了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他，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个仆人呢，就伏伏拜他说：“主啊，求你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个仆人的主人呢，他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所有的债。我们在这一段哈，这个第一段的这个场景啊，有一个这个数字，我们通常就是就知道说，大概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啊，1000万银子啊。那其实细节就是在这个数字里头啊，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创国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当时罗马为了要这个扩展他们的这个版图，要跟四围的这个强国强权要征战。那当时呢，在跟他们罗马南边的一个国家叫做迦太基啊，迦太基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海权的国家。那他们罗马跟这个迦太基彼此之间呢，有许许多多次的这个战争的冲突啊，那个在历史上叫做这个Punic War， 很有名。那有时候是这个罗马赢，有时候是这个迦太基人赢。那到最后呢，迦太基的这个整个领土都被罗马人这个攻占下来了啊。那攻占以后呢，这个有70000人的这个迦太基的士兵就被冲到罗马做这个奴隶。然后呢，迦太基的这个王国呢，跟罗马帝国呢签署了一个和平的条约。那这个和平的条约呢，就是说要付给罗马帝国3500个的这个塔连德 ,3500 talents。那在这边呢，我们在这个第24节呢，这个仆人，我们说仆人甲好了，仆人甲他欠这个主人是欠 10,000 talents， 就是欠他一万个塔连德。所以你就知道说，哇，这个是比一个国家的这个他的这整个的要赔的这个款还要超过这个三五倍。那这简直是你如果用个人的薪水来算，那要好几百年他才能够还得清的。但是在这里呢，主就宽容他，动了慈心，然后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那在这个第二段的这个场景呢，是讲到说这个仆人甲他出来以后，他遇到他的一个同伴，我们就说这个仆人乙，这个仆人乙欠他了十两的银子。好，十两的银子就是这个叫100 denarius 啊，100 denarius 那个时候大概一天的工资，就是所以换句话讲，他欠了仆人乙欠了仆人甲大概三个月的工资。那么揪着他，抓住他的这个喉咙，然后跟他说：“你要把你所欠的都还给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啊，求你宽容我吧，我将来一定要还清。”这个仆人甲不肯，就把仆人乙下到监牢，要等他还了这个债。我们对这个仆人乙当然觉得说非常不可思议啊！哇，你今天这个欠这个财富像 Bill Gates 那个财富那么样多的一个债，被你的主人这个赦免了。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他可能就到酒吧里说：“哎，今天大家喝酒，这个全部是我请客。”但是他没有，他还要跟这个同伴仆人乙计较。所以呢，在这个第三段的场景呢，就是从这个31节开始，这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那么就把这个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更来怜悯你的同伴吗？就像我怜悯你一样。”主人他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要等他还清所有的债啊。那很明显的，在主耶稣的这段比喻里头呢，天父就是那个主人，我们就是那个欠了几百年债务的这个仆人甲。然后呢，我们对那个欠我们三个月工资的那个仆人乙呢，我们跟他斤斤计较。这个比喻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意思。那我觉得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可能这种看法我们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呢？我们总觉得得罪我们的这些人呢，其实比我们所犯的罪呢还要更多更深。那的确呢，我们知道说那些很多伤害过我们的人跟事情呢，有许多是不合天理啊。那我们怎么可能去饶恕呢？我们当中很多人直接或间接的有经历过这个大时代的这个恶啊。很多人也许是他自己或是他的这个亲戚长辈，他的父祖辈经历过这个8年的这个抗战啊，中日的战争，国共的内战，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文化大革命里头的这个三反五反，台湾的这个白色的恐怖的这个镇压统治，在那个很动荡的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人是受害者。那也有很多人呢，他是加害者。我记得有一位姊妹哈，她在文革的时候呢，他们家这个经常受到这个红卫兵的这个抄家。那他父亲因为是右派，就常常被吊起来这个拷打，这个凌辱啊。那他小时候他目睹这种惨状哈，他就经常做噩梦。那到后来呢，也 经常有这个就是精神的精神病的这个发作。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这个祖母，他是也是从小3岁的时候，因为中日战争，他就离开这个家乡，他从东北到青岛，到辗转到湖南，到重庆，到上海，后来坐船这个逃到台湾，然后几年以后这个来到这个美国。那他呢跟这好朋友的这个朋友们在聊的时候，就常常觉得这个日本人让他国破家亡啊，对日本人有很多的这种愤怒啊。他一生他就是不愿意去日本这个旅游啊。那这是一种大时代的一种悲剧啊，有点像犹太人在欧洲的时候那种遭遇啊。那我们人跟人之间其实在相处呢，有很多这个受伤的这些例子啊，也许是来自我们原生家庭父亲母亲啊这些长辈的这种打骂，甚至有些是虐待。好，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呢，有时候我们也受到欺凌，受到侮辱啊。有时候有些人可能是受到很亲近的人的这个侵犯啊。那也有时候被这些亲密的人、好朋友出卖，被人陷害，被人诬告啊，被人嫉妒。这些累积的伤痕呢，使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其实受的伤害呢，哪可能像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说，这个我们是这个仆人甲啊，这个得罪我们的是仆人乙。我就记得说有一次，香港有一位艺人啊，这个叫做乔红啊，他是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可能比较不知道乔红，他就是我们上一代的这个。应该说是刘德伟啊、霍建华、林志玲啊、那样子的这个很有名气的一个这个影坛的这个巨星啊。那这个乔红是一位这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他呢很聪明，他能够说8种不同的语言啊。你们如果有机会看这个 Steven Spielberg 这个导演的这个。Indiana Jones 的那个片子啊 ，Indiana Jones 有一篇叫 Indiana Jones and the Temple of Doom 啊，那这个乔红呢，他是饰演这个反派的这个上海的大亨啊，所以你们有机会可以看看他的这个演技。那他在香港也成立这个艺人之家，帮助很多这个影剧界的人来能够信主。那有一次在他这个布道会的时候，他这样子讲，他说：“主啊，如果把我的一生哈、拍成一部电影，当中的情节哈、丑陋的我自己都不敢看，丑陋的我自己都不敢看。”我觉得乔红真是对这个人生有非常大的一种体验，对这个罪有很大的很深的认识。你知道，当我们有一天到神的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一生呢就是一台戏啊。我们的那个一生呢，神会把它像那个录像一样，那些大事小事，那些在我们心里头隐藏的那些幽暗的事情，都像那个录像这样子很清楚的能够放出来，在神的面前播放，在人的面前播放，甚至于那个我们的仇敌撒旦也在那边控告我们。要不是羔羊的血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些控告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是非常的深重的。在以赛亚书说，我们的罪呢好像那个朱红，然后呢要红如丹颜，一个本来应该是很纯洁很洁白的一个心呢，有太多的罪债，以及它像那个鲜红的那个血一样。然后诗篇也说呢， 他说神，他要把我们一切的罪呢，要丢入那个大海，丢入那个深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罪实在是太深太重了，你必须要把它丢入深海，那个重量啊，才能够被吸收。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罪有多重。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哥罗西书上，第二章第十四节，保罗这样讲啊，他说神他赦免我们一切的这个过犯，那个把那些要攻击我们的，要有碍于我们的这个欠债的这个字句啊，都把它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啊。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的这个宝血的功效是可以完全赦免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也包括别人得罪我们的这些过犯啊。所以当我们向这个仆人甲不能够饶恕仆人乙的时候呢，主不但用很严厉的字眼说我们是恶仆，他还说一句话，说要把我们交给那个掌刑的啊。这个掌刑的哈，如果我们用这个看这个比较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哈，他的正确的这个讲法是，这个主人要把仆人甲交给那位看守监狱的狱卒，那任由这个狱卒他折磨。他来这个折腾来监牢这个仆人甲。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在这个狱卒的手里头，他其实并不是说神就任意让我们去受到折磨，而是说当我们不听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破口呢就变成仇敌的利用的一个工具，他就在这里头搅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呢这个没有平安，充满了这个折腾，充满了这个煎熬。这个类似的这个字哈，因为在这边他用的是一个 torture 啊，这我们看在这个路加福音哈第十六章，我们记得这个主耶稣讲了一个这个在阴间这个拉撒路跟这个富人的这个故事啊，那个富人呢，那个有钱人，他那时候他希望能够回去告诉他的五个弟兄啊，跟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这个 torment 这个 place。所以呢，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神就说你们会在这个掌刑的这个手里头。英文哈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讲啊，他说怀恨哈是一种毒药。那这个毒药呢？你喝下去啊，你希望死掉的是别人，而饶恕呢，它是一种良药，你给了别人以后呢，你自己却得着医治。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看到说，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得着医治。这个在美国哈，你知道每一个大学的校园哈，都有一个组织叫做兄弟会 （fraternity） 哈。那往往这个大一的新生呢，最喜欢就是要希望去能够参加这个兄弟会，但是兄弟会的这个遴选的这个程序跟资格非常严格，那甚至他。有时候有很多非常危险非常野蛮的这些这种挑战，让这些大一的新生通过以后他才能够加入这个兄弟会。那有一次呢，有一个这个大学的这个高年级生哈，叫做 John， 他主持这一年的这个兄弟会的这个挑战。那他的设计是这样，他要这些大一的新生呢，在半夜的时候排在这个乡间的那个小路上的路口，然后他说呢，我要用这个非常高速的这个车速来冲向这个路中间，然后快到你压到你们的时候呢，我会给你们按喇叭，给你们信号啊，你们就要跳开。就那天晚上呢，江就开车开得很快，然后他就快到的时候就按喇叭，结果在很多的这个大一的新生里头，有一个人他竟然没有办法跳走，就在当场呢，在这个百米的车速呢，被当场的撞死。这个悲剧发生以后呢，这样他经常在这个懊悔中这个度日子，他常常要上法院，然后他后来断断续续的完成他的学业，然后毕业以后呢，他也结了婚，然后生了两个小孩，可是他常常要换工作，因为以前的那种噩梦经常的来这个搅扰他。后来呢，他为了要逃避这种过失，他就开始酗酒啊。那他每天以酒浇愁，以至于他们家一家人的生计必须要靠他的太太。有一天他在家里头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敲门。那敲门的这个是一个老女人，那么她觉得这个很像似曾相识。那进了门以后，像这个对谈之下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女人，这个老女人是那个被她撞死的那个人的妈妈。这个妈妈对这个将说，我儿子被撞死以后，我每一天我都非常的痛恨，我非常的这个哀伤，非常的苦读，我每天都诅咒上帝，诅咒你，因为你的这个过失让我们一家人呢，完全从这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家庭落入一个非常这个悲剧的一个惨一个那种惨状。但是呢，现在我信了这个主耶稣，那圣灵教导我，我必须要原谅这个，要饶恕别人的这个过犯。所以呢，我今天来这里，我要跟你说，我饶恕你当时的这个错，这个过失。那我也要求你饶恕我，就是我不肯饶恕你的这个行为。这样听了以后呢，两个人就抱头大哭。这样后来他就回到这个职场，他以前的这些同事看到这样，他就说，对这样说，你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你好像是一个不同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头。那这样呢，他就跟他的同事们讲，他说当那个妈妈她在饶恕的眼神中呢，接受我的时候呢，我好像被核准，可以重新过一种生活，仿佛在我的生命当中呢，从来没有犯错误的那种正常的生活。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这个感动的一种描写啊，就是在他饶恕的眼神，他接受我的时候，我好像被核准能够重新过一种生活，仿佛在我的生命里头从来没有犯过那样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正常的生活。我自己对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心情呢，我非常的有同感。我小时候我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妹妹跟这个隔壁的邻居的那个一个同年龄的一个妹妹常常玩在一起。那因为她这个邻居呢，父母亲都在上班， 所以呢，他很多时候就到我们家来游玩游戏，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到他们家去玩啊。结果就有一次呢，我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就发觉这个他们家的餐厅上呢，有一个那个一个这个糖果罐子啊，糖果罐子里头放了很多的这个铜板跟那个纸钞啊，我想他们家的把零用钱放在那个地方。那我看了以后就非常的这个心动啊，我就从里头我就开始偷了这个几个铜板，然后我就去买这个零食，我就觉得这个生活很享受。后来呢，这个每次到他家啊，那种要拿钱的那个吸引力呢，就一直把我这个就是那个毒钩就一直吸着我。那我相信做了几次以后呢，一定被这个邻居的这个父母亲发现，因为后来有一次我去就发现这个罐子里头已经没有钱了。就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我在学校得了一场病，就是急性的肝炎啊。那我在家里头我就休息，这个打针吃药。那其实当时家里头也不是很有钱，那但是这个就是很痛苦在家里头。结果呢，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这个邻居的这个叔叔阿姨。那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安慰我说，你这个病马上会好，马上可以回学校。那个眼神里头丝毫没有一点这种责怪我的这种语气，好像是完全的饶恕我，完全的接受我。所以呢，我当时的这个他们离开以后，我就心里头非常的这个反省，我就非常的懊悔我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那在那个很小的年纪，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受别人的这个饶恕的时候，我就竟然能够把这个从此以后这个那种要偷钱的那种恶性，就在那一刹那，我就是那次经验以后，就从来就改过自新了。所以我就觉得说，饶恕常常会使这个人得着这个释放，那个比那种不同的治疗还来得更有效。那当然，许多年以后呢，这个邻居的那个小妹妹她结婚哈。那个时候呢，我们因为还住在家里头，我妈妈包了一个很大的红包，因为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个邻居对我们非常的好。那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另外要再包一笔红包。那我妈妈，我从来没有跟她讲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我妈妈看到我要包的红包，她吓一跳，说怎么这么多钱？我说他们对我们很好，所以我要这个，在这个要恭喜他们啊。那我是觉得说，当我们犯错的人被这个受害者饶恕的时候，那种心灵的释放啊，还有改变哦，真的是无法形容的啊。所以呢，饶恕呢是真的是可以使被囚的人、被关在这个监牢里头的人能够得着释放。而那个深陷在那个监牢里头的人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那当我们饶恕、当我们慈悲、当我们怜悯对别人的时候呢，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加害者所犯的罪就不了了之了呢？或者加害者就能够除罪化呢？哦，都不是哈。因为在旧约里头哈，很清楚的讲这个神的一个属性。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忌恶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他的罪从父到子，直到三世代。而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子讲，他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但是呢，神 在这里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如何在这个伤害中走出来。因为神已经把他所有的这个罪债呢，都在十字架上面已经都偿还偿清了，包括别人欠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甘愿继续在不饶恕当中的这个去继续的尝这个受折磨的这种苦果。所以呢，不饶恕别人其实最大的受伤害的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自己的家人啊。那这个如果今天犯错的一方如果没有悔改，那你是不是要饶恕他？如果有人跟你说不要，那他是不了解圣经，不知道主耶稣的这个命令。其实主耶稣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他这样讲，他说，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人得罪我们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啊？他说，如果你弟兄第一次你的弟兄得罪你呢，你就趁着只有你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来啊。那如果他听了，你就得了你的弟兄；那如果他不听呢，那这个就进到这个第二步。那么你就要带一两个人同去，然后这两三个人呢，是做成你的这个见证，啊，那如果他还不听呢，那第三步主耶稣说，那你就在教会里头公开处理。其实呢，我们这些有圣灵做中保的基督徒呢，我们在圣灵的带领跟圣灵的光照之下呢，通常呢，到第二步就可以了啊，到第三步呢，那个已经是对簿公堂啊，这个再拖下去，绝对80%-90%是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呢，当对方心硬，当对方不肯悔改，那是对方这个仆人乙的这个他的一个决定。但是主耶稣呢，要我们在这个仆人甲的这个身份啊，来想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想法，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思维。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不接受这种掌刑的这个捆绑跟折磨啊。所以呢，我们饶恕别人呢，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个加害者呢值得我们饶恕，而是说神呢在我们身上有很大的极多的这种恩典，所以我们愿意选择接受这个饶恕。在这个十八章三十五节这边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在这里呢，主耶稣并不是说你不饶恕人，你的救恩呢就从此就消失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上保罗是这样讲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啊，这个是拿不走的。但是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顺从这个神的这个心意，那我们这个灵就没有办法释放。就好像这个诗篇里头说，我如果心里注重罪孽，主就必不听啊。所以呢，这个是主要我们这个在不管在主导。在这个主导文或是在这个路加的 这边的一个比喻，都是说我们必须要从心里头饶恕我们的弟兄，那么我们天父也会这样子的来对待我们。 那我想用今天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几个这个饶恕别人的这个步骤啊。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感谢上帝然后赦免我们的罪啊，这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为自己不肯饶恕别人的这个罪来悔改啊。那第三呢，我们要在我们去安静求圣灵的这个引导，在那些我们曾经受到伤害的那些地方那个人，我们要把那个每一件伤害我们的这个事情那些细节呢，我们要从心里饶恕。那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不是说譬如说我今天原谅我的父亲，因为呢他对我不好，不能这样很笼统。他说我父亲呢，他在我大学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或者是我的父亲呢，他曾经这个对我的母亲很不好。那很不好是怎么样？因为他这个去这个 cheating 啊，他欺骗我的欺骗我的母亲，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三个这个步骤，我们在这个求圣灵哈，从心里头帮助我们去饶恕一个得罪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要 very specific， 要很明确很细节的是哪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而不是很笼统的说我饶恕这个人。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求神来祝福，来赦免他们，赦免这些得罪过我们的这些人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了，但是求圣灵呢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走出这个捆绑得到这个自由那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免了我们一万个他连得的那位主，你已经怜悯我们，你释放我们，你免了我们的债。主啊，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饶恕原谅别人的，但是今天我们只有求圣灵，求圣灵你今天光照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这些受伤的这种伤处，主啊，就求圣灵你在我们那些地方，你就开启开导我们，好让我们不再受到这个掌刑的这种折磨。主啊，因为跟你在一起，我们乃是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一切的罪债，主你在十字架上你都已经完全的还清了，我们就来因此来向你感恩。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
好，谢谢 Sam 的